好，各位莲友大家好，在没有讲经之前，今天跟大家结缘一样法宝，各位请看手上的《法华经安乐行品》。因为讲座即将会结束，所以跟大家结缘，请看《法华经安乐行品》，先看 DVD。很感谢三宝，也很感谢很多众生护持，所以心想事成也是愿望。那台湾的莲友是很有福报的。那今天跟大家介绍是《法华经安乐行品》，我们并没有做封面，是因为节省资源。现在大家呢 CD 片呢都很方便，可以活页的，所以请呢，就是你回去的时候可以把图钉拆掉，然后呢放在你的收藏盒里面。好，先看第一章，法华经安乐行品是2006年5月27到6月2号在新加坡讲的，在新加坡也流通这一套，但新加坡有区并没有加第五片，请翻到最后一片。第五片是我所有的文字档都在里面，也就是所有你现在看到的讲义档，然后还有我们的照片，以及所有的我的幻灯片。当时在新加坡讲的时候并没有加这一片，所以第五片编号叫 CD-ROM。 那这是我们在云冈石窟的拍照。那看讲义，妙法莲华经安乐行品讲座。法华经在中国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大乘佛法的国度，其实在大乘佛法的国度里面，应该简单说有五大类的经论是很重要。第一是指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宗，第二个妙法莲华经天台宗，第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后来形成中国叫三论宗，第四是关于禅观，大小乘的禅观，以及呢到最后的瑜伽师地论，这些是禅经跟唯识学。第五类是属于净佛国土，比方说讲阿弥陀佛国土，或讲药师佛佛国土。所以中国这五大类构成为中国的大乘菩萨道。当然在大正藏里面有很多很多经论，也有是在其他类别的。事实上中国是很有智慧也很有福报的国家，所以在大乘佛法到了中国的时候呢，这个各个宗派是都非常兴盛的。那所以法华经是很重要。为什么我要讲安乐行品呢？安乐行品是因，一般人诵的都是法华经普门品，那是因为观世音菩萨的流通，各位跟观世音菩萨的缘都很深，因为是观音菩萨的大悲愿力。请看这本的讲义第九页，打开第九页，这边讲义我要谢谢三宝，我念了一个礼拜的佛号跟咒，把所有的科判从中文翻成英文，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全部翻完，而且是我一个人做的。然后所有的讲义呢，因为在新加坡国外弘法，所以都有中英对照本。谢谢商业精舍，很多的莲友日以继夜工作，有90本的这个90页的讲义。那先看第九页，第九页在科判里面，你可以看到第九页第17行，在流通里面有主累流通、化他流通跟自行流通、神通。所以化他流通里面分四。科判悟一、悟二、悟三、悟四，苦行三昧种持跟誓愿。我们一般的念的普门品是属于化他流通的三昧流通，也就是妙音菩萨24品跟观世音菩萨普门品25品，对不对？是指佛在法华会上所有的大菩萨受持妙法莲华经，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也都受持跟流通，所以在中国大乘佛法里面呢，妙法莲华经是非常非常多人弘扬，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还是会如此的。很多很多的 大菩萨都会发愿弘扬，所以假如你只是读普门品的人当然很好，可是我觉得还是不够，你应该发愿从第一卷妙法莲华经开始读。那传统上讲法华经的人非常多，基金会现在也有请其他法师讲法华经，但讲法都是非常的传统，所谓传统就是不离开智者大师的法华经玄义跟文句，然后就一个一个字讲。现代人不但有这样，不太容易有这种福报，听众也没有那个时间，所以我常常在想我怎么去帮助现代的众生。所以你看这个讲义的第一页，我的标题叫佛教的教义朝圣与建筑。所以朝圣我们曾经去过五台山以及云冈石窟，所以 DVD 的第五片就是我们在云冈石窟的团体合照。好，我们非常非常的欢喜，对，朝圣的时候蒙佛力加持，这是非常欢喜的。传统上大家只讲教义，然后呢朝圣是很重要。另外我针对新加坡的莲友介绍，台湾有一个高雄紫竹林精舍，上次我介绍香光弥寺是依佛法僧三宝妙法莲华经的建筑，通通我都讲在这一套里面，我也经得他们的授权。所以换句话说，台湾的莲友建议你应该有空到高雄紫竹林精舍去参观，建筑是会说法的，而且他的的确确是按照法华经佛法僧三宝，他为了建这个建筑起码花了10年，这是很我值得很赞叹的。可是一般的人都不一定从这个角度介绍，所以最后一片是我们在团体云冈石窟的合照。所以主题有教义，有朝圣跟建筑。好，请看 DVD 第一片，请看第二片。在法华经虽然讲安乐行品是因，真正修法华三昧的人应该诵安乐行品，它叫做身安乐、口安乐、意安乐跟誓愿安乐。然后呢今年我会准备再去新加坡讲果如来受量品，我也准备了非常久。好，先讲因。所以在所有法华经里面，你若归纳修行呢，假如以一首偈颂来代替，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第二片 DVD《法华经法师品》，大慈悲为誓，柔和忍入一，诸法空为座，处此而说法。也就是说，好，在这个图形里面，你看到的是焦脚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十地菩萨，以我们华严经讲十地，十一地当然是佛。所以十一地菩萨才有这个功德，所以我也很欢喜。这些的图片都是我亲自拍的。在《法华经》里面呢，是讲十地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呢，是证悟十一地，十地。那十一地是佛，这是大乘的说法。可是，在金刚乘的话呢，金刚乘说，佛证悟的话呢，他最后的断所谓的最后一品细微的所谓的法执或者所知障，或是所谓的最细微细微的这个无明，那个证悟的话，金刚乘是讲十三地，这是不同的教法说的。好，在这个偈颂里面，请各位翻开讲义第五页，第五页里所有要证法华三昧，除了你昼夜的受持读诵之外，你应该常常把这个偈颂背起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修四个条件。第一个大悲心，第五页的第四行，四个根本条件你才可以证法华三昧。第二个要修这个柔和 gentle manner， 就是你要修柔和忍辱。第三个是忍辱，而且要持续的忍辱，所以堪忍世界。所以《法华经》是以释迦牟尼佛示现的过去是常不清菩萨。第四个很重要的叫证悟空性 Realization as emptiness of all phenomena， 要了解一切的万法它是空性的。所以偈颂原文在这里，那它的长行文呢在下面第五页的第17行。那在新加坡讲经的时候，我为了准备这个是准备3个月， 我包含要诵经、修持、准备讲义，还要解决中英对照的版权。好，所以第二片 DVD 啊是很重要的，这个说明这四个寄送是很重要，是正妙法莲华经的因缘。再看第三片，第三片是站在这个建筑学上，这个是弥勒菩萨，这是未来佛，弥勒菩萨视线报生佛。在建筑学上呢，他的右手我们看到的左边有一个力士，所以那这是很特别的建筑造像。若有机会到大陆云冈石窟的时候应该去参观。那在第三片的 DVD 里面，我有加上英文大慈悲，叫 Universal Compassion。所以加上英文是因为现代英文是国际语言，佛法南传北传藏传在全世界都很兴盛，但是最重要的是语言翻译是很重要的。接下来看第四片，第四片就是释迦牟尼佛，非常有名的，就是全中国大陆以大乘照相来讲石雕，这是最有名的云冈石窟的释迦牟尼佛。然后所以第一片到第四片是 DVD， 第五片呢是 CD-ROM， 就里面有 MP3， 有我的所有的讲义档以及所有的讲经的这个重要的东西都放在里面。好，这是介绍。接下来再看讲义第14页《法华经》。传统上科判都是古汉文，现代的人，我上次才讲习常常说过，我们都成为稀有动物族的。下一代的人年轻人，不要说华人连外国人都很不容易看得懂华文。那在这个华文里面呢，科判是很重要，科判叫英文叫 subtitle， 就是每一个段落的重点。其实上在大乘跟金刚乘所有的著书都是有详细的科判，因为科判是让你抓住经文的重点。可是我也常常在思考，科判都是古汉文，现在要翻成白话文，白话文再翻成英文，中英对照，你才能够利益无量的众生。所以当时的我就是很真诚的求佛菩萨诵经礼拜念佛念咒，从你看到的第14页一直到第24页，将近10页的英文全部是我翻的。当然这一次发给大家的是有校订本过，所以要翻英文是很不容易，目的是能够帮助现代的众生。我觉得流通法宝不单单只是古版的书，像木刻版很好，把它照相，现在的弟子应该发愿做整理，因为现代人的标点思维阅读方式都不一样。当然我的野心是很大，愿心是更大，我本来是要做彩色版的，可是呢有很多的图片呢是很好，所以现在的众生都生活在这个声音跟颜色的世界里，事实上它可以帮助众生。所以在新加坡讲经的时候呢大家是非常欢喜，一进木屋场的时候呢是要念六字大明咒，接下来一样如我们现在带会场的1200人念普贤十大愿的寄送，接下来呢听经问答，最后是全部人一起发愿。那在这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音乐，也有很多很多的图片，所以图片跟声音是我们行菩萨道的利益众生的地方。那再看讲义77页，77页里面特别介绍法华经讲降魔。现代的人尤其现代的众生是很奇怪的，动不动就有很多幽冥界众生来干扰他，那是因为他的业力，要么就被鬼压了，要么就是幽冥界众生干扰他，要么他呢就是身体越来越差，然后噩梦连连。所以现在的众生简单的讲两点，第一，过去无量劫的恶业让你造恶业的结果身心都不安稳，第二个，外在的恶友跟恶缘，有形的恶友跟无形的幽冥界众生是越来越多的，这是真的，这并不是吓人，这是众生造的恶业。在佛的经典里面呢，为什么每一部经佛都会授予大菩萨去流通？因为末法时代呢，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魔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的妄念、恶业与烦恼的习性。所以我在新加坡的时候，除了讲经之外，我也从早到晚都会客，有缘的莲友常常来见我，他们都会碰到很多很多的障碍跟困难，所以让我想到魔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所以这是公开的为大家介绍《密勒日巴正道歌》，告诉你魔，请翻开第79页，79页第9行，男女妖魔及罗刹。这些为了节省时间，我直接讲，在那些妖魔鬼怪、男男女女这些幽冥界众生，在你没有证悟的时候，你的的确实是魔，会障碍你，会做各种的中断障，让你的身体不好，家庭不和乐，夫妻动不动就吵架，做很多事情虽然很辛苦，最后结果还是不好，这是的确的，来自于你的恶业。但是你若是开悟的人，妖魔护法、妖魔鬼怪会变成你的护法。怎么悟呢？先要从身口意清净去做。我前几天讲清净心，你才可以铲除你的恶业。然后呢，它会帮助你事出世间有各种成就。但是假如以正悟来说，圣义地来讲，究竟义中啊，魔也是空性的，佛跟魔都了不可得的。所以禅宗才来讲，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好，所以因此在你遇到障碍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诵大乘经典，真心的忏悔，你才能够忏除你的恶业，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介绍了《密勒日巴正道歌》。那在讲经的时候，因为我每天都讲经讲得很累，可是在讲经的时候，我唱的时候老实说是已经快没有气了。这个《密勒日巴正道歌》可以请你上网桑耶精舍的网站可以 download， 最后附录呢《法华经》的相关的参考书目，最后请看89页跟90页，请看90页。佛法当然是没有版权，但是我觉得这是站在圣义地说，因为所有的教法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不管哪个出版社流通的法宝都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但是站在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好的人很多，但坏的人也不少，所以站在尊重智慧财产权上，佛弟子也要严格的如法，不要去盗版。这是我很讲真诚的话，盗版也算是破盗戒。你不要认为细微的东西没有关系。所以换句话说，佛法的教法有些人把你用了以后，他用换一个方式整理，这样子的话其实他是犯的盗戒的。所以站在世俗地上，哎，应该是有版权。所以我跟我商业精舍相关的学生跟法律顾问谈过，所以我们最后制定中英的版权。我本身没有贩卖，也没有要收费，一切的法本来就是流通的，但是流通要有众生的供养，所以商业精舍所有的这些档案电子档我都供养一切的众生，这真的是用我的生命去整理出来的。所以你若需要运用任何的图片声音，请你来 email 跟我联络，我绝对会了解你纯正的动机而免费供养的。可是在这个我讲经的同时，因为引了两本英文书， Leo Hubbard's 跟Bert Watson， 这两个呢是最好的全世界翻译，所以我们是付哥伦比亚大学的版权的。所以关于详细的中英对照的书目，请看第6页。在中国法华经里面，中文本事实上出入并不大，但是呢他翻的最好是鸠摩罗什大师，可是在英文翻译里面有非常非常的多。我选了其中四本里面的第6本跟第17本是最好的，因为第6本 Leo Hubbard's 它是从中文一个一个字翻过去的，第7本是现代学者重翻。所以若是你要推荐你外国的朋友，你可以建议上网买第6本跟第7本的书，这个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得到。好，今天这供养大家，所以待会若需要的人，你可以多拿几套跟你的有缘的亲朋好友结缘。 好，接下来再看今天所发的讲义补充资料，92页到94页。好，谢谢在座一位莲友问我说，师父你讲经常常讲到华严经九九华严是怎么来的。好，请各位看92页，这个书是出自于弘一大师编的1990年大乘经社流通华严连集300的附录，其中由我跟商业经社重新打字校对。弘一大师是明末高僧，民国时代很了不起，清末明初的一代高僧，他通达很多经论，比方说华严经、地藏法门、戒律、药师法门，他都通达，但他最后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所以弘一大师对于真正想学华严的人浩瀚如海，不知道怎么入门，所以他写了这篇文章。原版他是用毛笔字写的，所以有些字很不容易认。那现在我重新标点，加上现在的标点符号，包含经名或者品名啊，请各位回去看第一章读诵，第二章是研习，请这个礼拜回去预习，下个礼拜我30分钟就会讲完这个。若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问，我自己也是学习按照这个华严经。举一个例子，在读诵里面92页的第17行，以上两种奉为客诵，所以我在新加坡第一次讲的就是法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我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时候讲就是这个，讲了两次，然后有全程的录影。第二次我就是讲华严经进行品，我自己也读过九九华严，在狮头山闭关的时候读了半年，我从头到尾读了3遍，然后每天念佛也拜华严忏，这是下一次再说。所以读诵很重要。那第二个请看93页，也要研习。读诵跟研习都有一个喜欢简略的，一个是喜欢详尽的，因为每个众生的根性不一样。那在这里呢也补上，华严经有3类，所以事实上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经典各译有晋朝译的60华严，翻过来94页，唐朝武则天皇帝下令的80华严，我们念开经记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就是武则天用帝王的身份出资请十他难陀跟所有的高僧大德一起翻译，但译完以后他是很有智慧的人，虽然中国小说上把他写成呢像妖女或魔王一样，那个是历史上的穿凿附会，不过从佛教的角度来讲，他是佛教的大护法，也是功德主，他自己很有善根，他每天也读华严经，后来他就写了这个寄诵，从此中国我们的开经记就是从这里而来的，来自于80华严。最后第三个是指唐朝德宗年间得到梵文本，善财童子53参全部的梵文本到中国，所以重新翻译。好，所以这个是今天请各位回去预习的地方，下个礼拜我就会把它讲完。也谢谢这位莲友的请问，因为你问了所以我才去找，找了以后请人家打字重新校版。那今天介绍的法华经跟这些呢，或许未来在上网的人你会看不到图片或看不到，不用担心，商业经社在一个月以后我们人力有限财力有限，我会请人上网，所以法华经所有的 DVD 还有讲义以及所有的东西通通可以从网站上 download， 但是我们会把它转成 PDF 档，所以 PDF 档就是你可以 download 但是你不可以更改，因为这是我编的，对不对？法是很尊贵的，现在的人很喜欢呢从网络上呢抓一些东西，然后呢偷工减料编一编就变他自己的东西去贩卖，这样的动机是不好的。所以若你需要任何的东西，你可以来 email 或是来请教，我很愿意跟你分享。好，现在请看今天的课程，实地经论。 这些法宝也请各位好好珍惜哈，因为这是动员了很多的人力、时间、财力，乃至于是，也运用我的生命日以继夜的在做整理的。好，请看十地经论。请看经文，请翻开81页。上一次讲到物依果证，要讲啊转离，转离要转离一切世间的境界。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说，世间的一切境界啊，不管好跟坏啊，都是空性的。但是我们凡夫为什么不容易体悟到空性呢？是因为我们有恶业，有烦恼的习性，我们有错误的知见，所以我们碰到境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苦。可是这一段的目的是要告诉你，要远离一切恶缘、恶友、恶知识，而透过一切的境界来历事练心，而转变你的心地。所以大乘菩萨来人间，所有一切的好坏境界都可以帮助他修行的。请看81页下面余中。好，上次1到9讲完了，现在做个总结。入转离者，显示不相似，故二缘转离，三境智转离者，是自身不相似，故余有6句，6句按照编号就是4到9，这个都是我加上去，因为古书上并没有1、2、3、4。余6句是4到9：断转离、依止转离、境界转离、身转离、平等转离、舍转离。这些都是要转离我们的心性。好，第一个先讲入转离故，进入如来的所生欢喜心的时候，所显现的你眼睛所看到者显现的一切东西啊，不相似。听好，不相似是说跟原来的圣义地啊是不一样的。你看他为什么一直用不相似？不相似是说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你现在看到的，以及真正在圣义地当中证悟的东西所看到的境界是不同的。怎么说呢？譬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人，简单的讲，你看到有男众有女众，有在家有出家，你看到人家有留头发有人没有留头发，有人化妆有人没有化妆，我们凡夫就会迷失在这外相上。你认为你眼睛看到的是真的，事实上那是暂时的，是虚幻的。在一个正道声闻跟缘觉的这个圣者来看，他看各位啊都是骷髅头。你喜欢的东西，你认为清净的，他认为都是不清净的。所以凡夫常常把这个常乐我净啊执着为真的，我们的内心都会希望它是真的，永远不要变。所以显示你所看到的东西只是暂时的。举个例子，10年前的照片跟现在你的照片不太一样，我每隔5年也拍一张照片，看起来真的是不一样，跟我呢在小学老师长的是什么不一样。也有人很好奇问我说，哎，师父那时候你当小学老师有没有拍照？没有，那时候没有福报，哪像现在数位照相机啊！可是我当时有我的学生照跟身份证的大头照。所以每隔几年你拍一张照，事实上你会发觉每一天啊你都在变，刹那刹那都在变，请问哪一个是真正永恒不变的呢？可是我们凡夫就是希望它都不要变，执着这不干净的为干净了，所以我们就会生出执着、占有，上次讲的爱取有跟执着，这是我们痛苦的地方。所以听了这么多经论，目的是在你怎么样，你执着的时候告诉自己不要执着那么重。当然一下子要你断执着是不容易，因为真正断执着你要证出果须陀洹。讲得更白一点，在没有证入圣人之前，每个人都有贪嗔痴的，但是重点是你的贪嗔痴会越来越淡，你越来越能够调伏自己的心，那就很好。所以这里讲显示不相似故，是说 圣人跟凡夫的眼光所看到的境界是不一样的。那假如菩萨呢？菩萨看一切的众生，比如说各位观想一下，假如大悲观世音菩萨看我们讲堂所有的众生呢，他像看什么？如梦如幻的录影带一样，每一个众生过去现在未来，你怎么投胎转世，你结过哪些善缘，你造过哪些恶业，你做些哪些功德，观世音菩萨通通都清楚。但是呢，他只是尽心尽力的帮助你而已。可是在佛的眼光看到什么？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所以可见凡夫跟圣人呢所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叫做显示不相似故。好，下面再看，如是次第，因为行不相似故，叠相依止不相似故，他力不相似故，触不相似故，身业不相似故，成就不相似故。这到了这里一段，所谓不相似故，简单的讲就是不一样，就是我们凡夫是染污心，所以我们的行为就是贪嗔痴。可是圣人他是清净的心，所以他是慈悲智慧跟怨恨。刚才要来之前，我看我去影印店，因为很多人啊，我就影印资料，我看到了两个小朋友，我问他说你高兴吗？他反问我，师父什么叫做高兴？那我说你今天有没有被妈妈骂呢？他说没有，我今天很乖。那你应该很高兴咯，对不对？他说哦，对，我很高兴。对，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一个弟弟四岁，一个妹妹呢六岁，他的姐姐，两个人非常有福报，相貌非常的好，对不对？也是多生多劫修来的，他妈妈也在影印。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很喜欢小朋友，我也想送给他蛋糕跟巧克力好不好？他说师父你该不会把他抓走吧？我说师父没有坏心，我不会抓走他的，我只是想跟他结缘。然后我就拿给他，那个小朋友很有礼貌，还跟我合掌，然后呢就说谢谢。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们今天是好朋友吗？他说对，我们是好朋友。他妈妈说你真现实，师父才给你一个蛋糕你就跟他作为好朋友了。他就很高兴，然后两个人都非常开心。所以你看孩子的心很清净，他烦恼很少。你说对孩子来讲什么叫快乐？不要被爸爸妈妈骂，有的吃有的穿有的玩就是快乐的。可是我们随着孩子童年的时候有童年的快乐，童年也有童年的痛苦，为什么？被妈妈管得很严，不能到处跑。青年有青年的快乐，青年成长了他有梦想，也有朋友，需要朋友的认同。中年人有自己的事业，可以呢一订机票就到全世界去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老年人有老年人的这个快乐，为什么？老年人头上有很多美丽的皱纹跟美丽的回忆，对不对？所以每个阶段你有不同的快乐，没有一个阶段是绝对完美，只有优点而没有缺点的。所以可见你看到小朋友的知道他有赤子之心。最后我要走了，说对不起，我要去，我本来想说我要去讲经了，讲经他听不懂，我说对不起，我要去上课要演讲了。然后他跑出来，他说再见，我们是好朋友哦。我心中发了一个愿，愿度他跟一切的众生都成佛。所以我相信我在成佛的时候他会很高兴，为什么？我送给他们一个人一个蛋糕。所以可见从这个例子可以告诉你，孩子的心是很清净的，他烦恼很少。但有一个重点我们要学习，我们当长大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了很多的问题，人的问题，事物的问题，工作压力，贷款，种种人事物的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常常在滚滚的红尘里迷失了自己的心，我们会比小朋友更容易发脾气，我们比小朋友放不下的东西更多，我们比小朋友操心的东西更多。讲得好听一点，这是大人的责任，反过来讲，讲得不好听点，这是大人的这个嘛执着比较深。所以在大乘，尤其在华严经里，文殊师利菩萨为什么这是现叫文殊师利妙童子，只有16岁，在讲文殊跟普贤都不失赤子之心。听好，赤子之心是佛性，这是很重要。你要常常呢保持赤子之心，你的心才会自在，你才不会那么多担忧。我常常看到我很多国中的朋友，师专的朋友，乃至于我研究所的朋友，到现在我们还有联络，他们都比我老， 当然有很多原因，一个在家出家，最大是什么？他们的心太辛苦了，忧虑、牵挂、烦恼、计较、执着、放不下的东西太多了。当然我不是说我没有，但我比他们大。所以讲这里形不相似的意思是说，我们凡夫跟圣人的心是不同，凡夫是污浊的，是贪爱、占有、忧虑、牵挂、执着、计较、得失的很多，圣人的心啊是清净的，是单纯的，是广大的愿力的，是有无量慈悲的。所以就像孩子一样，永远有赤子之心。所以越有赤子之心的人呢，从佛法的角度来讲，他会跟佛法法根相应。当然在世间上，你虽然有赤子之心，但是也要有智慧，不能言好坏都不能够分辨的。所以这里的行是指行为，也指六度万行是不一样。叠相依止不相信啊，叠是指连续的意思，连续我们执着我们的外相，你看到人的相，居住家里的房屋的设计的相，公司行号的相，你的抬头、身份、名称，这些相呢是连续不断的。依止我们就是说我们都会去抓执着，这凡夫跟圣人是不同的。第二个，他力不相顾，他力是指帮助别人的力量也会不同。我们凡夫帮助别人 的力量，第一个都会想我帮助你有没有好处，凡夫这是自然的，你我觉得我帮助别人有得到好处我才会愿意做。可是菩萨是无所求的，生生世世利益众生的，常讲为利益众生愿成佛。处不相似故，处是指你的处所。好，台北市里面每一个人呢福报不一样，有些人住高级住宅，几千万的豪宅，有人上亿的，有些人呢可能是住在呢某某街里面很啊简陋的房子，湿湿暗暗的，每一个人的处所是不同。为什么呢？下面讲生业不相似故，是由过去生，这里的生，过去生跟今生两个，过去跟今生的业所显现不同。所以一切的相貌里面呢，没有两个人是长得一模一样，纵使是双胞胎或三胞胎，他们的心性啊也会不一样。为什么？业不相同。所以下面讲成就不相似故，每一个人这一生所在世间跟出世间所修行的成就就会不同。接下来讲部位者，因为上一次有讲到第九舍转离，经云我离一切部位毛数等事故生欢喜心。哎，我很真诚的就用我外曾祖母的事情跟大家分享。所以可见部位，我们每个众生生在人间都会感到恐怖，怖是恐怖，畏是畏惧，怕东怕西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不爱，我们不喜欢，我不爱就说我们不喜欢这个东西让我觉得不舒服的感觉。不爱是指你想要的东西你得不到，你不喜欢的东西常常靠近你，所以我们常常要希望那种不舒服跟恐怖不安的感觉离开，这叫做不爱。疑是指怀疑、疑虑、怀疑、忧虑、忧想。忧想就是呢还没有到的东西常常去担忧。听好，忧想跟你计划不一样，计划是说我可以做得到，我的能力之时间、精神、体力范围我可以做得到，但是我很努力的去做。就像这个月我也非常非常的忙，我还上一个藏传佛教的课，今天呢没办法我请别人录音，我还要做很多的讲义，哇，好不容易也谢谢我的学生帮我，我们今天结缘品才出来。可是这个是指在你发心欢喜心有一个愿心，你做得到的部分去努力。比如说你预计十年要买房子，二十年要去世界旅行，三十年你要做慈善事业，你这些东西是你能力跟做得到，最重要是你有愿心，这个是菩提道业。但这里的忧想是指烦恼，没有发生的他拼命去担忧，过去的东西一直放不下。上次说过离恐怖未想，你这些东西要去解决很重要。 你若不解决的话，在病痛的时候耶利会现前，在梦中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很恐惧，临终的时候这些东西通通会升起。所以不畏者说，简单的说，我们不喜欢或不舒服的、怀疑的、忧虑的、担忧的东西共心相应，这里的心是你的散乱心，恐惧心常常跟你的心相应，不但呢八苦里面讲怨憎会苦跟求不得苦，乃至于你在梦中啊，你都会觉得跟恶心相应。所以复身相差别，毛数等事，所以每一个人的相貌就不同，而且有些人呢会觉得很恐惧，毛骨悚然。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建议各位不要看鬼电影。为什么？现在全世界的娱乐很多，我自己也抉择，我在商业精舍上课的时候，我很大胆的也用电影欣赏，但是电影里面呢暴力色情的东西要过滤。我上次说过，你不可能教小孩子啊远离这些，因为五浊恶事就是那么多，但是你要教小孩子怎么去抉择。那现在的人很喜欢看鬼电影，吓得自己半身，对不对？其实这个对修行来说，尤其是禅观来讲是很不好的，叫做熏习恶种子。到时候没有鬼的话呢，你定中也会看到是有真的鬼。所以毛竖悚然，第一个先告诉你们全家，不要看没有意义的暴力色情跟鬼电影，要把这个恶缘给砍断，这样的你的心才会清净。宁愿呢家里可以看好的电影，有启发的一些电影，或是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当然奥斯卡金像奖电影得来也很复杂，我不一致评，可是有些好电影，还有家人一起呢读故事书，或分享旅游的心得，会有音乐。所以不要呢你心中一直学佛法，可是你的习气很难断，你却偷偷的呢去看鬼电影。那我跟你讲，这些种子会在你禅定跟梦中的时候会是障碍你的。所以中国话说了一句话，半夜路走多了也会碰到鬼。为什么？因为你心中有鬼。接下来再看，次说何者是不畏，云何是不畏因，远离此因无恐怖故呢？请看物二因地。在没有讲因地，他的意思讲说菩萨果证有这种九种功德，转离的功德，可以转自己，也可以转一切众生。所以像大悲观世音菩萨，当你有真上缘、清因缘、所缘缘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观音菩萨从这个真上缘的角度，他的确可以放光加持给你。你有障碍了，他可以让你的障碍转变，目的都是来帮助你的。那观音菩萨跟所有的大菩萨为什么会有这种九种的转离功德呢？原因是他心中不造不畏的因。那在没有介绍物二之前，我先说一下总说。总说就是不在这里面的经文，从十善业道经的角度来讲，众生因为身口意造恶业，所以他有恐怖。那在这个身口意里面最强的是什么？是口业，尤其是恶口、妄言、绮语跟两舌的人最容易恐怖。为什么？因为他常常造口业，所以他站在大众当中，他常常会觉得好像很多人在偷看我，好像很多人会看到我的心，好像呢有人总是知道我的秘密，他总怕自己的隐私啊被人家揭发，所以他会恐惧不安。有些人站在大众当中，他就坦坦而谈，那是以十善业道经来讲，他多生多劫不造口业，所以他讲话很有分量，有大众的威德跟功德力。举个例子，像公司的主管里面有人讲话，大家就会信服他。原文他怎么讲呢？下面人讲不学的时候都是在讲鬼扯淡，对不对？你不要听他嘴巴说，哎呀，说是一套，做就是一套。你看为什么有些主管在讲话的时候连员工就不愿意听他的，那表示什么？他常常打妄语，还有表里不如一，心机很重，所以你讲的在天花乱坠，人家都不相信你。所以你讲话的时候你就会有怖畏、紧张、不安，你怕人家呢戳破你的这个疮疤跟隐私，这是口业。 深夜里面你若伤害众生的话，看到众生也会怕。就像刚刚举个例子，你为什么会怕鬼？你可能做过亏心事啊。中国有一句话也说，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啊。所以身你若伤害众生的话呢，你也会恐惧。第三类是比较细微的意念，意念就是呢，你会怕，为什么会怕呢？因为你做错了违背良心跟道德的事，虽然没有人知道，可是天知地知，你知别人知，佛菩萨知，天龙八部无量无边的圣人都有神通都看得到，那时候你也会恐惧。所以这里讲简单的说，不要恐惧，你应该去造远离恐惧的因，离了这个因，你自然就没有恐惧的果，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总说啊，在补充的，从你十善业道经的角度。好，请看经文，悟二，因地里说，经曰：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得欢喜地，他对一切事出世间，好的坏的，他都生欢喜心。好人来他也欢喜，坏人来他也欢喜，所以他心中彻彻底底没有恐怖怖畏的东西，所以他能远离。所谓一不活畏，二恶名畏，三死畏，四堕恶道畏，五大众威德畏，如是等一切这个部位菩萨都远离。好，这请看讲义，看幻灯片，有编号有五个，我们先从最后一个开始讲。大众威德畏，菩萨他没有大众的恐惧，为什么？我们先要去想他的因是什么。第一，他讲话不打妄语；第二个，他表里真诚，心口如一；第三，菩萨绝对不会动不动占人家的便宜，这里的便宜包含有形的跟无形的；第四个，菩萨他还严守五戒十善，所以他的品德让人家恭敬，所以他站在大众当中是没有怖畏的。说各位多读一些历史，在西方的历史跟中国历史，很多的国王皇后跟文武百官呢，虽然表面上有美名，私底下的私生活呢是很糜烂而且很堕落的。为什么他会怕后代的史官讲他不好的话呢？是因为他心中有所惭愧。所以我们要学的就是说，我们不希望有这种恐惧，那要先去种清净的因，你自然就不会有大众威德位。请看第四个，堕恶道位。堕恶道是什么？地狱恶鬼畜生。简单的说，你做过杀盗淫妄酒，造过杀盗淫妄酒或忤逆十恶重罪的人，杀父亲杀母亲，这个社会很多，杀阿罗汉或杀佛不太容易，因为你遇不到阿罗汉，你遇到阿罗汉的话呢，他也有神通可以避开，佛呢我就更不容易了。但是呢，破和合僧，就是在家或出家的弟子故意去破坏别人的僧团，这个是你要小心，有意无意呢你也很容易犯的。举一个例子，假如我现在被请到一个不是修净土宗的道场去讲经，比如说去请一个他是修人间净土的，或是讲弥勒菩萨法门的人，那我就应该事项一点，一句阿弥陀佛都不要说。为什么？你不可能说你们修的不对呀，你要念阿弥陀佛，你会身上众生生烦恼，同时你是去破人家的僧团的，这叫破和合僧。因为他修人间净土，我们要赞叹菩提心，赞叹六度，也要赞叹未来弥勒菩萨的功德。其实我有很多经想要讲，但是因缘不够。举个例子，其实我也很想讲地藏法门，因为我没有出家之前梦过地藏菩萨，所以我一直很想报地藏菩萨的恩。那现在地藏三经全世界很多人讲，地藏菩萨本愿经有人讲，赞茶善恶业报经有人讲，孟参老和尚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啊，孟参老和尚讲过一次，很好，方广出版社也有出整套的 DVD 跟 VCD， 当然不便宜，如果想要请的人也可以去请。可是呢，战茶善恶业报经啊很好之外呢，我自己也学过，我是亲自跟孟山老和尚学，还有大乘大吉地藏十轮经啊，我就曾经在有一次新竹的道场办七月中元法会的时候，我讲过其中的一品，我不知道当时录音带有没有保留，可是那时候你可以知道地藏菩萨的禅定力功德很深，所以那时候我就升起了个愿心，大乘大吉地藏十轮经是没有人做科判也没有人整理的，甚至在密教部里面也有很多地藏菩萨的仪轨，有地藏菩萨的赞颂的，所以我有生之年一定会把它讲完。